6月23日，联合国反恐委员会召开会议，就反恐最新形势听取各有关方面的情况通报。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专程从该组织总部所在地蒙特利尔赶往纽约，就全球民航安全形势、国际民航组织在防范恐怖主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就此方面与各国所展开的合作等问题，向安理会反恐委员会进行了介绍。联合国电台利用柳芳在联合国停留的间隙对其进行了采访，请他就打击恐怖主义、保障全球空中安全以及航空事业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发表了看法。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根据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建立的反恐委员会，致力于加强联合国会员国预防境内外和各区域的恐怖主义行为的能力。该委员会6月23号举行会议，审议各方面的相关工作。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应邀向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
我非常荣幸这次应邀到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参加他们的会议。参加此会议的目的呢，就是给反恐委员会介绍国际民用航空安保的情势，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方面。
柳芳表示，现在每天有10万个商业航班在全球飞行，这10万个航班都是通过成员国来提供安全安保的服务，通过机场、通过航行设施、通过航空公司一系列的服务，保障这些飞行能够安全安保和有效率的进行。柳芳指出，国际民用航空是目前公认的最安全、最安保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虽然它对国民经济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但由于它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所以很遗憾的是，民用航空成为了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对象之一。从最近几次事件可以看出，恐怖分子不断地在变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民用航空设施进行袭击。柳芳表示，民用航空是国际上标准化程度最高的体系之一。国际民航组织自成立以来，共制定了12000多个国际标准，在安全、安保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保障了各国统一的标准化的运行程序和运行规则。国际民航组织还对各国执行标准的情况进行审计，发现不足，并帮助各国对这些不足进行纠正，从而使全球的民用航空体系更加安全、安保和具有效率。
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的人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他们不能有效的来实施这些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民用航空它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国际性，那么它也就是它的重要特点，因为它的国际性需要全球合作。也就是说，民用航空的每一个连接，我们都需要保证它是安全和安保的，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全球体系是安全安保的。那么现在我们有全球国际标准，那么现在的问题的关键，怎么样来有效的来实施这几个标准，怎么样来帮助那些国家现在没有能力来实施这几个国际标准的国家呢？在这方面呢，就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加强国际合作。
柳芳表示，国际民航组织预测，今后15年，国际航空运输的运量将翻倍，也就是说，将从现在的每天10万架航班增加到2030年的20万架次的航班。为使这些航班能够安全的飞行，各国在人力资源上、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在它的整个的规章体系方面，应当做好准备。国际民航组织希望通过与各国的合作来推进这些规章在各国有效的实施，并且帮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他们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提高和更新，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为这些增加的运量提供安全保障。
你可以想象，就像我们在地面交通一样的，当你的运量增加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地面道路不扩展，如果说你的交通警察没有增加，那么你们这个地面交通的安全是会受到不良的影响的。同样的道理在空中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运量 在翻番，在未来的十五年要翻番的情况下，如果各国在它的人力资源，包括飞行员、空中交通管制员、机场设施以及管理人员等等，我们的安保人员，如果这些人员不能得到相应的增加，基础设施不能得到有效的现代化的话，那么我们的天空就会变得很拥挤，那么我们的天空就不可能来满足这个将要翻倍的运输量，这样的话就能就会制约这个航空运输的发展，那么这种制约就会更进一步的制约到咱们全球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啊，人员的交流。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各国政府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把航空呢作为一国政府关注和重点需要投资的一个优先关注的一个行业和领域，从而呢能够保证咱们所说的基础设施先行。那么，在基础设施先行的情况下，同时呢保证它的相关人员能够得到相应的培训和后备的准备，从而使这个行业能够起到先导作用，对国民经济呢起到促进的作用。
刘芳表示，国际航空对全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每年可提供6300万个工作岗位，每年向全球的经济贡献度是2.7万亿美元，每年承运的货物虽只有5000万吨，但体现为35%的全球贸易价值。航空通过将各国相互连接，可以给一个国家在旅游业和商业方面带来机会，从而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带来饭店业、餐饮业以及其他旅游产品和当地产品的发展，同时还可以把地方产品带到国际市场。
有些国家，比如一些小岛国，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就是个纯粹是个内陆国家，不靠海，也没有其他的有效的铁路交通联系，那么最便捷也就最经济的一种方式就是航空运输。这种运输呢，实际上对这些国家来说是生命线，只有这个航空运输呢才能把这些国家与世界连接起来。我希望呢，就是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些呢，促使全球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航空业的对世界经济和人员交往的贡献度有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国际民航组织现有的战略目标和它的项目活动与2030可持续发展17个目标当中的13个目标是紧紧相连的，并且呢可以对它做出有效的贡献。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建议全球航空在未来15年，它的运量将翻番。那么，它在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们应当使这样的运量增加，不至于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呢，国际民航组织呢，采取了所谓的一揽子措施，来减少民用航空有可能对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些措施呢，包括飞行器和航行设施的技术更新、飞行程序效率的提高、燃油的可替代性的研制和使用，以及呢对碳排放交易的机制的建立和实施。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这几年我们的工作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碳排放交易的机制的建立呢也正在讨论过程当中。在即将进行的第39届国际民航大会上呢，各国将对此呢进行讨论。希望呢大家能够通过一个平衡的积极的一个大会决议。
刘芳表示，中国现在就运量而言是第二大航空大国。多年来，中国在高速发展民航业的同时，保持非常好的安全记录，这一经验值得向各国分享和推广。他希望国际民航组织和中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使中国的这些宝贵经验能够使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借鉴。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合作， 中国政府对国际民航组织不仅提供人力方面的资源，而且也提供财政方面的资源，并且呢，中国政府也赞助国际民航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北亚分办事处在北京办公室的运作。对此呢，国际民航组织表示高度赞赏和感谢。我们希望国际民航组与中国政府在民航领域的合作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国在民用航空的发展的经验，能够更多的与世界各国通过国际民航组这个平台得以分享，从而呢使发展中国家呢能够分享到中国在民用航空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安全记录这样的经验呢，从而呢使全球的民航业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5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能够高速发展情况下，能够保持很好的安全记录。
柳芳最后表示，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民航组织开展的支持技术合作项目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
中国政府呢，希望通过这个倡议呢，能够与沿线各国加强互联互通。那么这互联互通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航空的互联互通以及航空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和更新。那么国际民航组织呢，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希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提高实施国际标准的能力，和帮助他们能够得到适当的财政支持，使他们的基础设施民航基础设施能够得到更新。那么在这方面，基于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这个战略呢，我们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国际民航组织加强合作，那么咱们的目标帮助这个沿线国家提高它的互联互通的能力，尤其在航空互联互通能力方面呢，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李毛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